我们很不容易回到单纯，我们很不容易回到一个完全的信靠。常常我们不愿意等，我们总是要寻求一个快一点的方法。另外一个，这个世代的人，他们不愿意等的一个表现，那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就是他们寻求灵异的事情，寻求灵界的东西。因为人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光景里面待久了，人的心灵非常的空虚，他们开始寻求属灵的事情。如果教会仍然不注意这一方面，仍然一提到一点神迹奇迹，提到一点圣灵更奇妙的工作，就觉得哦，这个哎呀，小心，就不敢碰，甚至否定他。那么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当他们心灵空虚的时候，他们只好往东方神秘主义去寻找。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因为人心空虚，而是因为这个物质主义，人寻求这个地上的事情，他们没有觉得他们应该操练他们的心理，他们只注意地上的追求。他们发现人的力量有限，而且呢，我有办法的，别人也有办法。尤其今天这个资讯的时代，你很难保有一个我自己的秘方，像古代的中国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秘方，我们那个秘方也许是个药，可以医好很严重的病。我只要好好的只传给长子，我这个家就长保几百年都很兴旺。为什么？一定有钱可以赚，人家一定会来找我，我秘方不会流出去。现在的时代你很难保留这个，对不对啊？资讯太发达，我会的东西你也会，所以我一定要想一些你没办法的。人就往灵异的方向去找，最好有些超自然的，你再行我找一个比我们都行的，大家都来比赛这些。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灵异的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愿意被约束，不愿意操练心灵，不愿意等候，他们操练快一点，灵异的事都比较快吧。所以他们不愿意操练内心。所以在台湾，我觉得在北美，尤其加州，逐渐你会更多看见这种情形，因为很多台湾人来，很多东方人来。在台湾你可以看见人一边嚼槟榔，一边口中骂出咒骂的声音，可是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在寻求宗教的帮助。他们一方面去寻求宗教的帮助，嚼着槟榔，然后咒骂，像这样的态度去寻求宗教。这是算什么样的宗教？有的人呢，他们心中常常想到的就是专营，想到的就是要赚钱，跟别人竞争，要出人头地，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点伤害别人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寻求宗教的帮助。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奥运的运动员，可以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行业里面，可以是一个摇滚乐的歌手。现在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都去寻求属灵上的帮助，可是他们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寻找东方神秘主义。有许多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很多的摇滚乐、重金属音乐，他们在录制唱片的时候差不多加了咒语在里面，好让他可以卖得多。所以有时候怪不得你心上人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很落伍了，非常的跟他们有很大的隔阂。我们看有一些音乐在电视上，看他们那样跳，怎么吸引那么多年轻人？那根本不叫音乐，对不对？根本没有什么旋律，就只有节奏而已。可是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有别的原因，有自然的方面的原因，可是不要忘记很可能有一些属灵方面的原因。也就我所知道，有不少这样的歌手，他们都寻求属灵上的帮助，他们下咒语在那些唱片里面。事实上他们下的咒语不是像以前之前庙里面的法师的念念咒，他们找的是撒旦教里面的人。 可是基督徒想到这些的时候，不要幸灾乐祸，也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觉得说那些是别人，那些外邦人。不，弟兄姊妹，我们所处的时代，教会有这样的危机，就是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看见人有一种追求灵异的那种灵在里面。这是保罗说的，在末后的日子，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偏向荒谬的事情。人寻求灵异的事，你看，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喜欢表示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替别人求问神，他们给人说预言，有时候造成一些问题。你不要只责备这些人，会有这些人出现，因为有广大的群众、广大的神的百姓喜欢听这样的话。在台湾，只要有一个讲员打出的广告是他会说预言很准，就会满座。可是那个可能不叫预言，也许他有一点知识言语的恩赐。可是弟兄姊妹，谁敢说我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我所说的都很准啊？那个恩赐是你用的啊，那是圣灵的恩赐耶。圣灵可以这个时候彰显，那个时候不彰显，你怎么可能来到一个聚会你就在那里期待说，而且一个预先广告说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主会对你们说话？我不敢这样说，我不敢。保罗没到一个地方，他知道神愿意赐福，他知道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他没到一个地方，他恐惧战惊，唯恐他所服侍的没有带来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这样。今天早上我太太讲了一个青年使命团创办人的故事，你知道青年使命团 Youth Mission Y1。 这个弟兄 Lauren Cunningham 弟兄，他小时候他父亲好像也是一个传道人，有一次他父亲应邀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讲道，后来消息传来他在那边得了盲肠炎好像是，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腹膜炎了，已经是生命垂危。他们在这边就请教会弟兄们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有一天，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执事，就来找他妈妈，就是找这个师母，跟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的丈夫是躺在棺材里面被抬回来的。”旁边孩子一听都觉得没有希望，对不对？人家奉主的名来告诉你这样的事。他妈妈这样讲，他妈妈说：“弟兄，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些，可是这么重要的事，主不是应该自己对我说话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如果有人奉主的名来跟你说这个话，你大概就被吓着了，你不敢反驳他。可是这个母亲她讲得很好，她说：“弟兄，这么要紧的事，你不觉得神会亲自告诉我们吗？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些。”然后就送客，他需要立刻送客，因为他虽然讲这些话，他需要从这个阴影里面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吧？门关上，那小孩子都很慌张，他说：“你不要慌张，我们来祷告。”祷告以后他觉得很平安，就去睡觉。哦，一个丈夫在外地遇见这个又有人来告诉他要抬着棺材回来的，睡得着觉，他真睡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跟他把儿女都叫来，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小孩子注意听，我梦见你们的父亲活着回来，而且穿着睡衣回来。后来他父亲真的活着回来，而且真穿睡衣回来。为了什么？因为他还很虚弱，所以回来的时候是有点半躺着这样回来的。那康尼坎弟兄后来神带领他创立 Youth with Mission 青年使命团，有他们常常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对他们说话。他自己承认他母亲的这些教导那样的原则对于他们后来能够更正确的听见神的声音有很大的帮助。可是神的百姓喜欢这些东西。我有一次听见在台湾一个牧师讲他自己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失败的一个笑话。他那时候还年轻，他硬要到海外去服侍这个教会，当然他们讲灵恩也有一些医病的恩赐，像这些，所以讲完到当地的牧师就请这个外来的讲员为那些病人祷告，为人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 为病人也说预言啊，像这样，这是灵恩聚会的特点嘛。还是为人祷告，就看到一个，太太大着肚子，还为他祷告猪。这个姊妹主要生的是一个撒母耳，他被你重用的，然后那个姊妹就很喜的这样笑笑，哎，很喜的，哇，越祷告越有劲。过了两年，他要去那个教会，那个姊妹来找他，他说：“牧师，你给我说那个预言，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孩子？那个时候我肚子大大是因为我很胖。”所以弟兄姊妹，甚至有一些很有名望，人认为他们会说预言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会说像这样的预言。我不是批评人，不是，这是圣经里面的话。真正的先知是要被查验的，对不对啊？你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什么？凡事查验啊，凡事查验。有的时候这个会带来很不好的影响，也许你自己不知道。我最近在网络上面 ，Internet 上面，我偶然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很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因为有的时候我服侍，有机会服侍有同性恋的问题的人，我很同情他们。有一些我遇见的人，他们会有同性恋的倾向，那个背景是很可怜。可是我遇见的有一些人，他们非常的可爱，那个人非常的善良。事实上我蛮喜欢遇见这样的人，当然我很同情他们，盼望他们得到释放。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同性恋是与生俱有的，是神同意的，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那是一个捆绑，就如同我们有别的捆绑一样，要得到释放。可是那一天在网络上，我看见一个同性恋的教会，不是在服侍同性恋的人使他们得到释放的教会，而是同性恋的人组成的教会。他们所传的道是用圣经他们完全曲解圣经，从创世纪神造人开始讲，他们说索多玛完全圣经明明写的，他们把它说成圣经从来没有说索多玛有同性恋的罪，从来没有，谁说的？圣经非常清楚的讲那个罪。可是我看到一篇他的那个牧师的道，我很有兴趣，因为他的道的题目叫做圣灵充满与神的同在，是很像喜安堂的。我就点了那篇道来看看他讲些什么。他提到他去参加一个灵恩的聚会，当然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个女牧师。他参加那个聚会，那个聚会是灵恩的。他提到请的讲员，有些我也认识，很好的内容，那个很好的讲员。他提到会后追求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女牧师来为他祷告，当然不是教牧师来，因为是在别的聚会，还有一个女牧师来为他祷告。怎么祷告呢？他用预言的方式给他祷告，说主，他说主知道你所遇见的委屈，主知道你遇见的痛苦，主要帮助你，要扶持你，说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的预言都是类似像这样，我们都觉得很灵，因为都很像。其实讲星座的人也是这样，有人做一个试验，他们把一个对某一种星座的评语找了几十个年轻人来，都给他们这个评语，完全一样的评语，他们不同的星座，可是每一个人都说正好讲到我的情形。小心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危险，如果我们心倾向灵异的事，你不觉得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会带来伤害吗？对神的国度。他在那个里面讲基督教的牧师平常反对他们同性恋的教会，可是当真的在圣灵里面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借着人，借着圣灵的恩赐给他讲的话，不是比一般讲的更有力量吗？我们也都这样相信，肯定他的工作，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求快，这些东西灵异的事都比较快，很快可以得到答案。我以前在宜兰，在台湾的东部服侍，遇见一个弟兄， 他刚刚要信主，我们服侍他，他原来是卜卦的，他卦卜得很灵，然后他愿意信主，可他心不太专诚，当他信主，他要找工作，换一个工作，他就问我要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按神的话告诉他，叫他学习，后来他告诉我那个太满，我们以前补一个挂历个就出来了。后来他没有那么快，你不知道怎么补挂吗？这个补挂怎么讲啊？占卜知道不知道？占卜英文怎么讲？这是东方的东西，我不知道英文有没有这个字，有没有？没关系，就类似算命这种东西就是了。后来这个弟兄他不愿意等候，不愿意安静，后来他走迷失了，没有继续跟随主。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讲一句话，他说我的百姓，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个。我不完全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有希罗亚缓流的水，可能那里流的水确实很慢，可是很可能先知用这样的话来做一个代表。我们用起希罗亚缓流的水，我们盼望快一点，我们不要等，我们不愿意等。你寻求便捷的道路，快的道路，你既然寻求快，主说，所以你悲哀的命运也会很快来到。主赐给你以马内利，你不愿意等候，你不愿意付代价操练你的心灵，所以你进到神的同在的领域里面，所以后来亚述的同在要遍满全地。在这里就用这样的对照，对不对啊？以马内利啊，他要起来遍满你的地，那个他不是指主王，是指亚述王，亚述王的威势要起来仗义全地。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些。我们要继续看以赛亚书第八章后面的话，第十九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二十节一起读，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神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地得着荣耀。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是这个经文，说后来被新约引用，对不对啊？讲到什么？是在讲谁啊？讲耶稣。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这个话，耶稣基督行走在加利利传福音，百姓看见大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守住神的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不去寻求那些灵异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慢一点，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受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容易受痛苦，像西西家一样，他父亲比他快多了，亚哈斯的做法快多了，对吧？一求亚述立刻就解决问题，也没有立刻看见什么报应。西西家不是，他举棋不定，人劝他去埃及求救兵，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你向埃及求救兵是枉然的，你同谋却不由于我。在以赛亚三十章里面两种话，他不知道要听哪一个的，他没有力量全心照着神的话去做，这很奇怪。神的话其实告诉他是要安静啊，没有力量。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力量做什么事，而是没有力量安静下来，然后我们会开始更多的有机会经历从天上来的帮助。他没有力量顺服神，可是他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里面使他不敢听从旁边这些人的话去埃及求救兵。像我们昨天讲的，他熬了好几年，感谢主，他熬好几年至少对我们有一个好处，留给我们以赛亚书从25章到35章这一大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如果西西家立刻就听了，就没有这些话了。那些话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快听，所以先知需要再讲。讲到一个地步，在那段话里面有一句话 说有些百姓就开始笑他说，这个先知讲什么，讲来讲去都讲一样的东西，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命上加利，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虽然他变了个花样，再讲都是一样的事，你不能换一个好听一点的道。可是以赛亚很清楚的讲，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你们不听。神是很坚持的，神不会只想让你听好听的，他不会让能够欢迎更多的人来，教会能增长而改变他讲什么。如果你能听他的道，他的作为就能往前去；如果你不能听，他就在讲。真正忠心的主的仆人会这样谆谆告诫，常常讲一样的话。光叫我们常常喜乐，哦，这个很难啊。我听了20年，讲也讲了20年，有时候会忘记，需要被提醒，对不对？当然现在比以前进步一点，忘记的时间短一点。可是先知就是这样继续的讲，直到西西家听。这个西西家需要费那么多的年日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比他的父亲慢多了。可是神盼望我们这样学习，西西家可以很快去求别的帮助，可是神的目的，神为什么没有那么快来施行拯救？因为他要工作，要坐在西西家身上。先知教导他这样祷告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仰望他，你很快就是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就没有机会让神借着你所遇见的问题来赐福给你，来对你说话，有的时候来矫正你。我刚刚提到青年使命团那个罗恩·康宁肯弟兄，当他们工作已经很扩展以后，有一阵子他得到神的带领，要买一艘船，做福音船，神有很多宝贵的应许，荣耀的应许，而且每一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而且前各地的人奉献，他们很守信心原则，他们不会广为去宣传，可是神的奇妙把钱都带来。可是就在看起来都很顺利，船也出现了，看起来大家都很喜欢，全世界他们的船员关心的都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可能加起来有也许几万人甚至超过这个数目在为这件事祷告，他都觉得很好的时候，主有机会光照他，有另外一些事情，主把这个事情停下来。哦，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教会或者福音团体能够经验这个。我相信这个弟兄像我刚刚讲的见证，他从小从他的母亲从那个环境所学习的听神的道，听神的话的那个听神的声音那个原则保守他，他能够听，所以他就停下来。哦，这个很不容易耶，因为他怎么去跟那些奉献的人交代？他不是为那个福音传，而在他最沮丧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更多来到主的面前，主就光照他。那个不是一下子，不是说一祷告就光照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段年日主才有机会对我们说话，对不对？连主都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什么，因为你们承担不起。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才承担得起，才听得进有些话。然后来主能够告诉他说，因为里面有骄傲，那是觉察不出来的。他并没有那么骄傲，他是非常谦卑的人，他很愿意在众人面前认罪。你看他的见证，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他是很大的一个领袖，可是他非常谦卑。可是主指出他里面有另外一种骄傲，那个只有主指得出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停下来，哦，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可是后来你知道他要他也很难解释，因为很多人奉献，也还有一些是匿名的奉献，根本无从去解释起，解释人家也不一定会了解。经过一段年日，主还是赐给他们福音船，而且成就主更大的工作。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个人私下认为，Youth Mission 是今天在世界上最被神重用的团体之一。可是我读他们的故事，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我没有机会亲自认识这个弟兄，可是我认识他的，在瑞士的时候认识他的太太的秘书。可是我讲的故事比较多是从他的书上知道的。我们不要去寻求那些快的道路，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我们要守在神的道上面，有的时候那会立刻带来果效，有的时候需要等候，让神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田里面，让它能够结实。等候神一定包括一个原则，就是不着急。你如果要学习等候主，你一定要学习不着急。你不要急着说啊，我赶快把这个事情做完。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啊，我现在要去等候主，我先赶快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我要去好好的祷告。有的时候是对的，有的时候是不对的。有时你需要把这些你以为要赶快把它做好，心无旁骛去等候主，有时候不是这样。我旁边进来一个小纸条，有笔。如果你在应该要等候主、应该要安静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事情，很容易觉得说会忘记或者一定要去做，对不对？就把它写下来。除非是真的主在你一定立刻要去做，否则你就把它写下来，不会忘记嘛。待会再说，你写下来，你心就会安下来，你就不会管它，你就继续再来亲近主。等候神一定要包括不着急。有一些事情是这样，你会看见更美好的。我举一个自己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的教会那个教堂就在一个 subway 的站的旁边，那里人来人往很多，所以我们一直唱到那一面墙可以有一个电脑那个字幕看板，你知道这样的，那时候会很吸引人，唱到在上面放一些传福音的话。我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已经放了一两年，我一直盼望最好有基督徒做这个事情，因为更了解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状况会更好，我心里面就有这种想法，所以我没有急着要去打电话去调查。哎，前一阵子我在基督教的报纸上面看见一个像这样的报道，我打电话去，很快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内我们把这个事情都做好。有时我们不能够等，所以我们很可能会错过一些神所要做更美好的事情。等候神包括不着急，等候神也包括我们要向环境委身，相信神掌管一切，而且我是神的孩子，所以所临到我的事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无论遇见什么，我们不急着要解决问题，我们知道那有神的手在其中。所以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安静，对不对？安静来到神的面前，先来寻求他。这可能包括很大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听说你先生有外遇，你能够安静吗？好像很难，所以很可能你需要先安静下来，可能你才会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的事业忽然出很大的问题，你的孩子出很大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抬头一看孩子忽然受了一个严重的伤，我的意思当然不是那个时候你还要先闭上眼睛安静 10分钟再去处理啊。可是如果你平常学习安静，在那个时候你从你在的地方走到要处理问题的那短短的也许只有两三秒的时间，你可以安静在心里面仰望主。就像尼西米，他常常活在祷告里面，所以忽然波斯王问了他一个关键性问题的时候，他可以一边，你知道回答君王的话，你不能说我等我三秒钟祷告，你不能，他要立刻做反应。可是圣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心中默祷天上的神，然后一边给他回答。那是平常的操练，我们应该操练这些事。等候神包括遇见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不急着想到许多解决的办法，而是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在神行审判的路上来寻求他，来等候他，让主可以用他的眼光定睛在我们身上，就劝诫我们不需要用勒住牲畜的脚环配斗才能够驯服我们，让主能够很自然的带领我们。当你生病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应该这样寻求主。我不敢说主一定不会带领你去寻求医药的帮助，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对不起，我有点尽量讲让大家喜欢听的话，我说非常有可能，其实我个人认为有可能而已啊。至少我看见有人这样，我不会论断他，他一定是走错了。可是如果你生病的时候，你没有先安静下心，先来到主的面前， 即使后来你怎么做见证，祷告，教会为你祷告，你怎么样得到医治，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失败。你应该先来寻求神，应该先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主来引导你，让主来对你说话。有时我们一这样做，很快主带领我们一件事，我们就得到医治。也许光照我们一个不顺服，我们一顺服就得到医治。有的时候你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不一定是主光照也是不顺服，有的时候是主会提醒你可以去吃什么。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主赐给我们不只是 divine healing， 还赐给我们 divine health， 神圣的健康。他会教导我们，我很相信。你若愿意这样信靠神，有的时候你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很想吃一个东西，你仰望主很平安，你去吃，很可能很快就好。不是你不要从此以后就写一本书说那个东西有奇效啊，对你有效不一定对别人有效，即使对别人有效你也不要这样，因为你得到的益处不是因为那个医治你，是因为属灵的益处。你真认识神这样的作为，你就不会随便有一大套的东西说万事通先生，哦，这个我有药方，哎，那个我知道怎么做，你不会太多给人建议，你明明知道安安静静的。以前我认识的荣教授就是这样，我常常在他面前好像很懂，后来过了有时候过了几年，我发现他那个时候完全知道那些事，当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讲，他没有告诉我让我可以依靠他。那个时候我们被差派到东部去，我完全不知道齐安长过去跟那个地方有那么深的渊源，在那里荣教授认识很多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那我们去两个小家伙去闯，依靠主，我们回来给他讲圣灵怎么带领，笑，给我们肯定，为我们祷告，一直到他死，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到他可能去世之后，去世前不久，教会的董伯伯才稍微告诉我这件事，我才知道哦，我就是知道会长做的这件事。还有，当你渴慕追求的时候，你也要一样的来到主的面前。你不要先寻求你所渴望得着的，你没有听错，我讲的是这样，你不要先急着寻求你所渴望得着的。因为我们常常对我们所渴望得着的，我们所描绘所画出来的不一定是最美善的，包括被圣灵充满。因为有的人一想到圣灵充满，他自己描绘了一些，比方服事有能力啊，要哭啊，最好能够震动，会有别的表现，也许是主要给你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你先不要急着求，哎，你自己的要的那些东西。也许我以前来的时候讲过一件事，就是给我施洗的那个赵世光牧师说的例子，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我们求银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有金子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求的是次好的，我们求银子，神就把金子给我们，我们一拿到就开始哭了，我们以为是铜。当我们寻求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主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下来，有可能神要修正我们，修剪我们，也有可能主不一定要指出你有什么问题，他就是要你用一点时间安静，因为那很重要。莫恩在这里写 Waiting on God 那本书的时候，写等候神那本书的时候，他提到门徒用十天之久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他说十天不是只为了得到圣灵充满，那十天就是门徒在学习，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要继续过着生活的态度。这是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在 Waiting on God 那本书里面所讲的，那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他们必须在这个圣灵充满之前学习这个。所以你不要把一个目标只放在某一个经历你能得到，你要寻求主自己。事实上你可能也包括我们对什么叫寻求主自己，我们所认识的并不完全。我这一次寻求很可能在这一方面主帮助我，以下一次有另外一个需要的时候，当我说我寻求主自己，很可能主还要借着时间借着一些事启示我教导我，我才 对什么叫寻求主自己有更多认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无限的认识我们的主，多么奇妙！我们有一位太丰富的奇妙的主。你常常问神为什么是很傻的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你认为神就应该在你的框框里，为什么主，为什么你不照我这个框框，为什么我以前学那个原则还是你告诉我的原则，为什么你自己不在这个原则里面啊？你难道盼望你的神就像你现在认识的这样一个框框吗？那来一个电视就好了嘛，什么都在框框里面。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光他到了这个宇宙，我们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个宇宙，可是光这个宇宙他就无法了解他有没有边际，对不对？这物质的世界，有一天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太空船能带你到一个地方，那你插一个牌子说这是宇宙的边界，你想你会做什么？赞美主，在这里插一个国旗，插一个我的旗子，我到了宇宙的边界回去报告，才不会的。你一定会说，哎，那个旗子后面是什么？宇宙没有边界，我们的神也没有边界。我们常常问神为什么，实在是画地自限，很可惜。我们应该比较常问神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更多的寻求而认识主。保罗在他晚年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说，我能够这样，我能够今天在主里面，不是有我自己的义，乃是信基督而来的义。他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一直要更多的认识。你对耶稣基督的死认识多少？我想不太多，我也不太多。对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认识的不太多，对主自己我们认识的不太多。多么荣耀丰盛的一位主，所以我相信我们都应该尽量的长命一点，因为我们活在地上的时间是主给我们机会，对不对？不要随便自暴自弃，随便在饮食上随便。我不是叫你过度的注意你的身体，也不是说寿命比较短的一定是错的，那都在神的手中。可是至少我们不要自己自暴自弃，我们应该尽量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无穷的机会，常常寻求要更多的认识他。当你渴望看见别人得救，你关心的亲友能够得救的时候，也一样，你要这样坚固的站住，不要怕慢，只怕你嫌站了。你不要怕慢，你要真实有那个等候的灵。当然，有时候也有等候的实际的行动。你所负责的服事也是这样，不要怕栽种，等候，忍耐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今天晚上，很可能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的侍奉你觉得有点灰心，你觉得没有看见果效，或者是不尽如人意，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只把目标放在要看见什么结果上面，你要更多的问主你该做什么，不要问主为什么工作没有果效，问主我该做什么，然后去做主要你做的事。以前的宣教士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有时候他们在一个非常的蛮荒的地方，他们拓荒，有的时候他们过了十年看见第一个人归向主，有的时候他们穷一生之力，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突破，他的下一代的宣教士做一点收成的工作，有的也许还到下一代还没有完全收成。今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愿意做这样的事。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都求业绩的时代，如果你遇见这些人家，一定要质疑说你一定没有学习教会增长的道理，你没有学习一些东西，所以你才会不知道怎么做。可是主的工作一向是这样的，要撒种，要忍耐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然后主能够真实对我们说话，主能够把他的旨意更多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接下去这里提到我们在等候主，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有的时候受艰难受痛苦， 可是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然后看见大光。这个大光后来告诉我们，那不是只是一个解脱，不是主的一个帮助而已，那是有一位要来，对不对？我们早上读的经文第九章第六第七节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等了老半天要等帮助，却来一个婴孩。对不对啊？你知道那英文文学家 C.S. Lewis 写的七本童话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在纳里亚那个地方，他们遇见很大的危难，他们有一个神奇的号角一吹，那个狮王就会派援兵来，他们吹了，后来来的援兵来了四个小孩，哇，他们都很失望，可是后来借着那个孩子，他们得到帮助，那是圣经里面的本着圣经原则的故事。可是就是这位婴孩也一直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来是要做王，他来要做测试，你有没有让他这样做测试？你有很多自己的办法，可是你有没有让他这样做测试？主要这样子做测试，要这样帮助你。最后我们来看三十章好吧，先看二十九章，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那么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二十三节，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所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那些愿意等候的会有一段时间人看为愚拙，可是主说他要废弃那些自以为聪明人的聪明，他行奇妙又奇妙的事。到后来在这些看起来愚拙的人中间，神要彰显他的作为，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发现这些才是神的种子，神在他的种子中间所成就的事，要感动他们的心，要叫他们受训诲。你知道保罗引用这里的话来讲什么吗？讲十字架的道理，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引用在这里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的话，神要消灭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世界上的人中间，他们看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可是在那些要得救的人身上，他们看为神的智慧跟能力。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样，你要为主背十字架，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死掉，不做什么，安静下来，真正的安静下来。你安静下来，有很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再不怎么样就怎么，那些就是要死掉的东西，烦躁，死掉。真正的安静下来，那是十字架的道理。三十章十五节是我们都很熟的，主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静止不肯，你们既然不肯，你们要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然后主提到主要等候，十八节，三十到十八节，主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这段话我们已经都听过，主也要做我们的教师引导我们。那这段圣经本来就在讲他们要下埃及求救兵，可是主要叫他们等候，那些觉得最通达的办法，可是主说你要等候，你会有一段时间人看你是愚拙的，可是至终那是神的工作，他们要看见我种植的工作，就心中就能够明白，叫受训诲。我们习惯用教导让人家受训诲，可是主有的时候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叫我们受训诲，那个是说得更长远，说得更有力量，说得更深入，是不是？二十三节到三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觉得这是在讲到神的种子，那些要被神得着的人，那些愿意完全信靠主，让神可以做完他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的人。他说：“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主要这样做。还要栽种这些神的种子，就是愿意让神来栽种，他们不望风不看云，他们不看情势，他们就是让神的道栽种在他们里面，他们只看主，只看神的话，仰望主的日子，顺着圣灵来撒种。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 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进的。加盐的料，也许讲到盐就是不毁坏嘛，不容易坏，也许是在提到我们是以神的信实为粮的，这是诗篇三十七篇的话，守住神的话，每一天以他的信实为粮，别人怎么说没关系，我们站在神的话语上面，不要摇动，不要灰心，让神的教导我们。在大型沙漏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刚隐必有川流河涌。封闭的环境无论怎么样没关系，我们里面可以有活水的江河涌流，那就是神的种子。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神却要显现照耀你，是不是？就是像这样。然后呢，这些人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损伤医治他们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当我们灵魂体得到医治，我们要发光像太阳一样，主要把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无论这个时代怎么样赶，怎么样讲业绩，怎么样讲效率，让我们学习等候主，让我们学习遵从主，不靠自己的能力跟智慧，耐心等候主，不离开本位，竭力的追求他。圣经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肥田旷野就看如就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是果树林啊，皆难果子。等圣灵浇灌我们，神愿意来这样做工。事实上在另外一处经文刚29章那里提到说，黎巴嫩那就是旷野。